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program number 272.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研究福音书第38课，题目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是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多次的对门徒宣告过的。他说他死了三天以后要复活，这次耶稣的复活就证实他所讲的话是真理，是事实，是一定会应验的。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在四福音都有记载，马太福音第28章，马可福音第16章，路加福音第24章，还有约翰福音20章跟21章。我现在要读马太福音第28章，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马太福音第28章第一节开始，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武士。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最大的争论就是，他真的复活吗？有什么凭据证明耶稣的复活？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的书在写作，他们都是从人的想象、不肯接受事实的那一方面来说，耶稣并没有复活。 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凭据证明耶稣实在复活。第一个就是看守的兵丁自己做见证，这帮奉命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是因为犹太的宗教领袖记得耶稣说的话，说他三日以后要复活，所以这一班的领袖就是请求比拉多说要派人把坟墓把守妥当，并且他们也封了封条，恐怕耶稣真的复活，和几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了去，那么说耶稣复活。所以比拉多就照他们的要求派兵去看守。当时有多少兵丁看守坟墓呢？圣经没有记载，但一般的情形大概是30-50人。这些兵丁尽他们的责任来看守这个坟墓，可是7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地大震动，石头滚开，有上帝的使者把石头挪去了，耶稣就这么复活了。这许多看守坟墓的兵丁亲眼看见耶稣复活，他们吓得害怕，好像死人，他们没有办法拦阻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是属灵的身体，是人不能拦阻的。结果这一班的兵丁就把事实回去告诉这一班宗教的领袖，这班宗教领袖说什么呢？他们也在商议怎么办呢？这个，但是也许他们平常用钱贿赂的方法，现在也用钱贿赂这班的兵丁。但是这班的宗教领袖告诉兵丁一件事，什么呢？他说：“你们就是告诉人家，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各位，这个理由实在是很矛盾，也很好笑的。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一定不知道是谁来，怎么能够认得出是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去呢？如果他们看见是耶稣的门徒来把耶稣的身体偷去，一定不是睡觉。讲谎话常常有很多的漏洞，兵丁就照讲，所以门徒也听见了，因此把这个话也写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读了，我们也觉得这个理由真的幼稚的可笑。兵丁亲眼看见耶稣复活，他们做见证。第二样，坟墓空了。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石头滚开，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原封不动的在里面，但是尸体没有了，因为耶稣的复活是身体复活，变成属灵的身体，不再有物质的身体留在那里。这个空的坟墓在当时有很多人亲眼看见，因为他们听见耶稣复活的事，有好多人来看，最初是妇女来看，后来耶稣的门徒来看，还有耶稣的仇敌也来看，看看坟墓真的空了吗？尸体去哪里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做见证，坟墓是空了的。现在我们如果到耶路撒冷去，还有人会指示我们这个坟墓是空的，但是不是就那个地方那不重要，因为在历史的记载说坟墓空就是空。我们感谢主，耶稣虽然被埋葬，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第三个证明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很多次的向他的门徒显现。在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的显现最少有10次以上。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 耶稣基督就向那一帮妇女显现，然后一些门徒显现，向彼得显现。最清楚的记载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有两次，那一次就是在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门徒有十个人在那边聚集，因为怕犹太人门就关了，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又对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就看见主就信了。过了一个礼拜，多马也在他们中间，耶稣又再次向他们显现。那一次多马因为看见耶稣就信了，不再怀疑了。约翰福音第21章又再记载一次，那是在加利利海，有七个门徒在那里打鱼，耶稣在清晨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不但如此，在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耶稣也跟他们同在，跟他们谈论，跟他们解释他复活的事。除了这些以外，耶稣升天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记载，差不多有好几百个人在那里看见耶稣升天。今天我们如果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在橄榄上升天的地方，现在盖了两个礼拜堂在那里。这个橄榄上也就是克西马尼园的附近，很近，在那里耶稣基督很多次向门徒显现，这是证明他实在是活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还有我们受这个肉体的限制，他就不可能忽然间随时随地向门徒们显现。在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保罗显现，叫保罗悔改，整个生命改变。当保罗往欧洲去传福音的时候，在哥林多的城，他因为哥林多人太坏了，他心中害怕，想要离开，不再传道。圣经记载在晚上夜间，主又向保罗显现，对他说不要害怕，只管讲，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子民。保罗看见基督的显现，他就在那边再住了1年6个月，把福音传给哥林多。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也看见基督的显现，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不断的向他的门徒显现。那么有的人说，那么基督为什么不向我显现？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有需要的时候基督会向你显现，但最重要的不是基督显现我们才信，最重要的因他的话，他的应许，他的真理我们相信。所以不要单看显现才相信，但是耶稣的显现证明他实在是复活的。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基督复活的事实还有一样是人不能够辨认的，就是门徒生命的改变。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前，门徒都是胆怯的，害怕的，不信的，愚蠢的，不明白真理的。但是很奇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的生命完全改变，胆怯的变成勇敢，不信的变成信心坚固，踏实的变成勇敢为真理殉难。这些门徒本来彼此纠纷，彼此有不和睦的事，但是因为耶稣的复活， 使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合为一。耶稣的复活叫门徒去传福音，非常有坚强的意志，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很肯定的，很有把握的讲他们所信的真理。门徒整个生命改变，如果不是耶稣的复活，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假如不是基督的复活，我这个人不会做传道，不会今天遵行上帝的道理。因为基督的复活，他活在我的心中，改变我的生命，使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活在我心中。我在这里特别要告诉你们一件很宝贵的事，就是教会的存在不是因为西方帝国经济的帮助，还也不是任何教会的组织有力量，不是的，乃是复活的基督活在教会里面。假如教会没有复活的基督，教会早就不存在了。我这里要讲一个见证还是事实给你们听。好多年前，我为了要研究埃及的基督教，我到埃及去。我们知道埃及的教会在第一世纪大约50年左右，马可去传福音以后，就建立了埃及很强的教会。他传福音的基地是在亚历山大城，在哪里也开办了神学院，训练许多的传道人。在主后头500多年，亚历山大是教会的一个中心，很多神学家都在那里研究神的话，有翻译圣经的事，还有抄写圣经的事。但是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在主后639年到41年的时候，有回教的兴起，把基督教摧残。可是现在埃及的基督徒还占了人口 20%， 在4000万的人口里面，差不多有800万的基督徒。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事，因此我求神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到埃及去研究这个事。当我在埃及的时候，我遇见埃及的几个地方的主教，还有埃及神学院的负责人，那我就跟他们谈论到这个问题：你们埃及的教会在历史上受到很大的逼迫，几乎被回教消灭，为什么现在还存在并且这么强盛呢？有一个主教回答我说，他说，朋友，你不知道吗？很简单的答案，因为那位复活的主活在我们中间。假如不是基督的复活，埃及的教会早就不存在了。我听了又高兴又惭愧，我自己知道，但是好像没有想到，知道跟讲道是两件事。哪一天我听了这个话，我非常感谢耶稣基督，因他的复活，教会得以存在。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的机构，不是什么西方的人的钱财，不是的，也不是什么伟大的神学家、宗教的领袖才能够叫教会存在，不是的。基督耶稣复活，叫教会存在。今天不是由教会的存在，就是基督复活一个最正确不倒的凭据。感谢耶稣，他复活了。现在我要跟各位进一步的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成就了什么事呢？耶稣基督的复活成就几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复活叫我们称义，这是罗马书里面说的。耶稣的复活叫我们称义，就是说叫信耶稣的人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怎么也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 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成就了全人类能信他的人在上帝面前得蒙上帝的喜悦，这是最宝贵的工作。感谢耶稣。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五节都记载这件事。我们真的感谢主，因耶稣的复活，叫我们本来不配称为义的、不能蒙神悦纳的人，可以蒙神悦纳，被神喜欢。第二样，耶稣基督复活成就什么？成就了赎罪的工作，成就了打败魔鬼跟死亡的权势的工作。感谢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死亡还有权势，罪恶还有权势，但耶稣的复活就把死亡的权柄、魔鬼的权柄夺过来。现在人的死亡的权柄、人生死的权柄不再在魔鬼跟罪恶的手中，乃在主的手中。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人，不要怕死，因为死不是决定在人的手中，乃在神的手中，耶稣基督的手中，最复活的主手中。应该死的时候到了会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要死也是不成功的。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证据，比方说在这个行传第十二章，希律王要把彼得斩首，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但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在半夜耶稣打发天使把彼得从监牢里面释放出去。这个希律王本来还有权柄的，但是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演讲，很多人称赞他的演讲，说好像有上帝的声音，他很骄傲，他以为他不会死，他有权柄要杀人。哪里知道圣经记载，神安排一条虫一咬他，他就死了。不，到时候的人不会死，时候到了无论在什么权位上一下子就死了。这是证明耶稣就从复活以后有生死的权柄。第三样成就，那就是他与信徒和教会永远同在。耶稣基督应许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信耶稣，因为有主在我们心中，基督徒去传福音，因为有耶稣在我们心中，教会做一切的工作，因为主的同在。假如不是耶稣的复活，没有耶稣的同在，信徒不能成为好的基督徒，教会不能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感谢主，耶稣的复活就不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再受时间的限制，跟所有的基督徒同在，所有的教会同在，同时同在。第四样，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信仰很坚固的根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在第四五章里面提到耶稣的复活是信仰的根基，换句话说是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的信仰没有根基，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根据一个机构，那是根据基督的复活，他活了，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非常稳固。感谢耶稣。另外一样，耶稣的复活就是信徒生活的力量。这个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很强的一点真理，信徒能够活着胜过罪恶，胜过试探，胜过自己的情欲， 就是因为基督活在信徒的心中。所以基督的生，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的生命，基督复活的能力，成为他们生活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如今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的，我今天活着也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他给我能力，我能够活着，否则我实在没有力量活的。最后一样，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工作的力量，成为我们工作的动力。生命是有力量的，生命是有冲劲的，生命会产生思想，产生计划，生命帮助我们继续工作。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盲目的，我们今天传福音需要很大的力量。我常常说，我们做世界上各种的事情，只要你有智力，有体力，有知识的力量，有势力就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必须加上属灵的力量。这属灵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每一个信主的人去工作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感谢主。各位，我的侍奉不是靠我的学问，不是靠我的体力，也不是靠我的钱财，那是单靠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因为他复活，他给我力量，就我可以照他的心意去做。今天我在这里教导你们，把我从主所领受的这里教导你们，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在我身上展现出来，在许多信徒身上展现出来，也要在你们的身上展现出来，让我们接受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叫我们真是大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把这复活的基督这个救恩告诉全人类，告诉所有的人，叫他们与我们一同经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祷告。谢谢耶稣，你从死里复活，你的复活为我们成就许多宝贵的事，是我们思索不尽的。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活着是因为你活在我们心中，今天我们工作是因为你复活的大能。但愿你帮助我们接受你复活的能力，管理我们，让我们靠你复活的大能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荣耀归你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